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 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闵惠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市74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迫害中离世；修炼法轮功获健康，四川退休军人罗榜林被绑架五个多月；河北昌黎县法院杨红梅制造30余起冤假错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闵惠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严重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截至2022年8月20日，已证实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有74人，其中男30人，女44人。年纪最大的是齐齐哈尔市85岁的中学退休教师李景霞。 年纪最轻的是年仅24岁的王伟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救人英雄、人事局干部、工程师、大学讲师、政府公务员、银行干部、培训教师、个体工商户、会计师、发明专利产品的优秀采购员等等。因中共封锁消息，这里收集的迫害致死案例远远不是实际发生的迫害致死案例的全部。救人英雄潘本瑜，男62岁，按真善人做好人，先后救下六条人命，为了坚持信仰，曾遭受中共当局两次劳教迫害，两次非法判刑，分别为4年和7年，被中共47种酷刑活活折磨死。优秀采购员刘金明，男，生于1968年7月23日，就职于齐齐哈尔市中医院，是一名优秀的采购员，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做采购工作从不贪占。95年为医院保卫科发明的二节棍，荣获专利局批准的专利产品。2001年无偿治理全院跑水，每年节省水费达几万元。自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刘金明几次被多次勒索、非法拘押、劳教酷刑折磨，2007年2月8日被送往泰来监狱继续迫害，46天后被迫害致死，年仅39岁。刘金明遗体惨不忍睹，头顶部右侧严重塌陷，额头、右眉骨、右脸三处有约4公分划痕，脸部有淤伤、七窍出血，左腿里侧有约3公分各痕，可能用刑所致。右大腿外侧有一直径约5到6公分的窟窿，右腿膝部折断，右脚变形，双膝盖部位紫黑淤血有各痕，肚脐有血痕。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民义县法轮功学员罗榜林被绑架诬告5个多月，目前罗榜林被非法关押在攀枝花市棉沙湾看守所。罗榜林曾在高海拔的西藏服役，高原反应强烈，极不适应，出现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他全身的疾病不治而愈。现年39岁的罗榜林于2003年底应征入伍，到西藏当兵，2005年底退役。罗榜林在高海拔的西藏服役，高原反应强烈，退役回家后出现神经衰弱，白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整天昏昏沉沉，没精打采。后经一好心人介绍法轮功，他抱着试试的想法开始学练法轮功。他按照真善人原则做好人，处处与人为善，不久罗榜林的各种疾病不知不觉就好了，无病一身轻。2022年3月15日，国保人员非法抓捕罗榜林并抄家，抢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法轮大法书籍、内存卡、私人自用手机等私人财物。罗榜林被绑架到潘连镇派出所非法审讯，第二天被劫持到攀枝花市延边县看守所非法关押，4月中旬转到攀枝花市棉沙湾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民义县公安局于3月30日给罗榜林的妻子洪楚燕送达逮捕令，主办人是民义县国保大队队长张林、大队长朱天鹏，还有一个姓毛的辅警。大约在5月底，民义县检察院到看守所对罗榜林声称他判刑3年或3年半，并要他签字，被他拒绝签字。罗榜林被非法诬告到检察院后，妻子洪楚燕到检察院申请为丈夫罗榜林做家属辩护，被检察院拒绝。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刑庭庭长杨红梅，自2001年起紧跟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参与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30多人，给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与家属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青龙县法轮功学员潘英顺医生2019年1月30日被杨红梅等人冤判4年半，2021年8月6日在唐山市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潘英顺的妻子翟素平当时被非法判刑4年零9个月。 2019年8月27日，时年66岁的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医学专家李延春被非法判刑7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0元。妻子裴玉贤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000元。秦皇岛市年仅70岁的法轮功学员康红英女士2019年1月17日遭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她吃力地支撑着身体坐在椅子上。在这种情况下，康红英老人还被冤判7个月，勒索罚款3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法轮功学员参加花展传播法轮功真相；英国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巴希尔登市南亚艺术月庆祝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5日至15日，印度班加罗尔的拉尔巴格中央公园举办花展，吸引了数十万人。法轮功学员在花展上设立展位，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民众。拉尔巴格中央公园占地260英亩，花展在拉尔巴格中心的玻璃屋举办。法轮大法展位设置在离花展入口很近的地方，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经过法轮大法的展位。法轮功学员经常听到路人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功学员不断示范功法，派发真相传单和卡片，展位上提供英语、印地语、卡纳达语和泰米尔语的传单，许多人拿传单或与学员交谈。每天都有很多人学功，一位20岁的瑜伽教练李提克学会了5套功法，他表示打坐15分钟后感觉平静了很多。很多人在学员示范功法时拍照，几位年轻的专业人士和学生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产生了兴趣，当他们了解到中共杀害法轮功学员时感到震惊，他们主动在网上签署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书。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1日星期日，比邻伦敦东部的巴希尔登市举办了以南亚历史文化饮食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在市长卢克·麦肯齐的邀请下，英国的法轮功学员也为当晚的庆祝活动中带来了舞龙表演和法轮功功法展示。前来参加活动的当地居民都非常欢迎法轮功学员所带来的舞龙节目，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在表演中不时以掌声来为高难度的舞龙技巧喝彩。表演结束后，市长邀请观众们和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随后法轮功学员们登上了议会社区大厅内的舞台上，首先介绍了法轮功的基本信息，在练功讲解音乐的带领下，为现场的来宾展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台下的观众有的马上模仿学员的动作学了起来，大厅内的气氛充满祥和。功法展示结束后，大家阅读手上的法轮功传单，很多人希望参加本地区的法轮功练功点，并再次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和精彩的表演。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13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在中国大地上， 过去的23年中，表面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在看不见的高墙之内，却每天都发生着惊心动魄的正邪交锋。在未来的史册上，将会这样记录23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从迫害真善忍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迫害者必将覆灭的终局。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的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有5套柔和优美的功法，因净化身心有着显著的功效，法轮功在短时间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口耳相传，修者日众。至1999年，据中共官方统计，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1亿人。然而，再好的人和事都可被中共视为威胁。这一次，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出于妒忌，不顾政治局其他所有人的反对，在1999年7月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江泽民喊出了3个月战胜法轮功的目标，他以为像之前发起的任何一场运动一样，只要动用谎言、恐怖和暴力，中共想打倒谁，不出几天人民就会屈服和沉默。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策略下，一时间乌云压顶，中共成立了形同德国的盖世太保和苏联的契卡的610办公室，动用了举国1/4的财力，大举修建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开足马力打压迫害法轮功。2000年4月27日，当时关注但并不了解法轮功的一名独立记者约翰·潘姆·弗莱特在北京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文章说，北京无法容忍一个不受控的信仰，因为共产党员已经没有信仰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信仰的人。北京有过很多先例，成功地镇压了有信仰的群众，但这一次，如果被镇压的法轮功信众是觉者，北京的失败就是注定的，只是迟早的问题。洞见往往来自于历史的验证，一边是整部国家专政机器的暴力镇压，同时动用整个国家的电视、广播和报纸铺天盖地地进行造谣和洗脑，另一边是男女老少怀着善念，用个人省吃俭用的钱一张一张地印发传单资料，用和平的方式一字一句地为世人讲述真相。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法轮功学员在修炼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体悟到了真善忍的神圣力量。很多人已将李洪志师父在《红吟》这本著作中的一首诗熟记在心，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一位老人在天安门广场席地打坐，警察来抓他，他说，先别抓我，让我把话先说完。老人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9双鞋，一一摆在地上。我从四川 用了2个月时间，穿破了9双鞋，才走到北京，就为来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错了。辽宁阜新市一位姓韩的法轮功学员，经过几年的非法关押，被释放后不久，派出所要他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他语气平静而坚定地告诉警察：再抓我100次，我还是要修炼。我们修炼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罪。我被放回家后，我的家人，周围的人，通过我告诉他们真相，又有30多人加入了修炼的行列。吉林长春六旬老人王玉环，6年内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9次。他曾经被中共困在老虎凳上3天2宿，被折磨得脚腕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复劈折而断掉。他被用电棍电击面部至焦糊，被用烟头烤眼球，被用竹棍扎两耳，全身血肉模糊。后来他以绝食绝水抗议酷刑，绝食第26天时，警察要抬他去医院，他提出3个条件。第一，所有警察必须列队站在走廊2边。第二，让所有的犯人和大法弟子看着我出去。第三，我要唱着歌出去。条件被答应后，饱经酷刑并绝食绝水26天的他顽强地站了起来，一边自己艰难地往外走，一边大声唱起《法轮大法好》这首歌。难以描述的震撼场面，人们为他鼓掌，泪流满面。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据明慧网的第一手资料统计，截至到2019年7月10日，中共针对法轮功的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18940例。仅在2020年至2022年6月的2年半内，就有至少3435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至少217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中共仍未停止行恶，但是迫害者早已恶报连连，惶惶不可终日。23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自从江泽民1999年喊出3个月战胜法轮功到现在，270个月已经过去，事情到底怎样了呢？让我们看一组对照。1999年迫害之前，法轮功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近30个国家有上亿人学练。23年过去后，法轮功不但仍在中国顽强生存，而且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多国公开出版发行。1999年之前，法轮功获得过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几项褒奖和鼓励。而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已在海外获得了近6000项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2022年5月，加拿大有23个城市举办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升旗仪式。圣凯瑟琳市副市长、 对参加仪式的法轮功学员代表说，我知道你们做的讲真相的事情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很重要。纳帕尼市议员约翰·麦克马克说，说真话的人是比较多见，到处都有，可是你们面对中共暴政依然拥有的豁达胸怀，说真话展现了修炼人的独特风采，这是北美人民很难达到的境界，因为我们生活在安全的温室里，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练。对我来说，你们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群体。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之后，西方社会主要以民间声援为主。然而近两年以来，西方主流社会、政府开始直面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日本评论员提供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目击事实。医学界专家从12万份中共大陆的移植论文中找到了活摘罪恶的直接证据。迫害还在进行，法轮功学员们依然用善良、真诚、坚忍唤醒着世界的良知，争取着人类的未来。在对宇宙真理的纯正信仰面前，任何暴力和强权都是徒劳的、短暂的。过去的圣徒和高僧们证明了这一点，如今法轮功学员们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善无敌的评论文章。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 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在经历了9年的分别之后，妻子王秀清与两个女儿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孩子的爸爸秦月明的归来，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打碎了他们的梦想。2011年2月26号，王秀清突然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说她的丈夫秦月明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了。当母女三人赶到监狱，看到秦月明的尸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鼻子流血，面目表情异常痛苦。王秀清和女儿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怎么能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呢？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无法回答。人是在监狱没的，还满身是伤，总得有个说法吧。为了知道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母女三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过程。但是没多久，就是因为要一个真相，王秀清和小女儿却被警察绑架 判了劳教。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他习武和修炼讲起。20年前，秦月明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伊春。山东人率直刚毅，秦月明又善良淳朴。刚到伊春的那几年，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口人生活的着实是清贫艰难。秦月明自食其力，经过仔细思考，他选择了做废品回收行当，因为成本低啊。但是每天的辛苦是没得说了，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街串巷的收购废品，渐渐的，每天的收入也够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了。养家糊口之余，秦月明一直有着自己的爱好，他从小就习武，在家附近练拳脚、九节鞭、棍棒刀枪的。功夫已经到了他在跟别人交手时，即使是三五个人也近不了他的身。1997年4月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向秦月明介绍了法轮功。秦月明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读了起来。秦月明觉得书里讲的都能明白，看起来挺浅显的，可越读吧，越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像字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越读越觉得，怎么同一段话好像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若隐若现的。最后秦月明放下书时，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这是法呀，这是真法呀。人的生命从何而来的？活着为了什么？该怎么样活着？还有另外空间，时空的奥秘，宇宙的结构，更高智慧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学校里没教过，书本里没写过的东西，这本转法轮的书中都写出来了，还写得那么明白。秦月明从书中明白了，人活在世上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就是返本归真。返本归真，返本归真，秦月明就这么琢磨着，该怎么做才能返本归真呢？应该就是书里讲的做个修炼人吧。对，按着书里说的做，从此以后做个修炼人。秦月明下了决心，内心感到充满了喜悦。修炼前的秦月明脾气大，盛气凌人，除了和妻子王秀清婚前有过约定不打人之外，吵闹、酗酒、摔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在家里的饭桌上，没准哪句话不入耳了，秦月明轻松地两手把碗一掰，一分为二，把碗给你齐刷刷地掰成两半，这是他发泄不满情绪最常见的做法。连孩子也数不清爸爸到底掰过多少只碗了。修炼法轮功以后，秦月明努力地按照法轮功功法的心性要求去改变自己，变得整天乐呵呵的，连女儿们都说爸爸的脾气真变了，没说话先笑了。秦月明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也开始修炼了，几个月后大女儿的肝病就好了。从丈夫和大女儿练功前后的变化中，妻子王秀清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在经过认真的揣摩思考之后，不久她也带着8岁的小女儿开始了修炼。秦月明家门前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每到天下小雨的时候，道路就会非常泥泞，过往的行人穿的鞋都沾得满是泥巴。天下大雨时，路面上会积满了雨水，骑自行车过路的人不小心就会跌倒在泥水里。秦月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决定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取土修路。说干就干，当蒙蒙晨曦中，人们还在睡梦里， 秦月明独自一人推着三轮车去几里外的山坡上取黄沙土垫道，每往返一次都累得他满脸汗水，衣服都被浸透了。吃完晚饭后，他又接着干，接着铺路。数十天的辛劳，长达百多米、宽四米左右的道路被秦月明给垫平了。秦月明的举动感动了邻里乡亲，人们都说这路是法轮功给修的。1999年7月，中国的上空阴霾重重，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与仇恨通过各级政府与媒体轮番地灌输到大陆的每个角落，红色恐怖笼罩着大江南北。秦月明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秦月明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向所在的金山屯区政府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三年，关进了伊春劳教所，在里面做着超负荷的奴工。在秦月明结束劳教八个月后，金山屯区政府再次到他的家中绑架了秦月明。由于秦月明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遭受了重刑虐待。后来据施行人透露，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崔宇忠、副局长董德林、张庆帝和610办公室主任孟宪华亲自指挥对秦月明上刑，对他辱骂、殴打他，坐老虎凳和上绳。上绳就是把两个胳膊靠在背后，用细绳子紧紧地把人绑起来，然后把绑起的两臂很近向上提，提着他的两臂在屋里转圈，细细的绳子会勒进肉里，令人痛苦的撕心裂肺。给一般犯人上绳，顶多上五条绳，上一绳人只能坚持20分钟，否则胳膊就废了。而秦月明被上了11绳到12绳。上绳过后，秦月明的两臂到腋下留下了两道约2厘米宽的深深的疤痕。无数次的酷刑致使秦月明的腿骨、肋骨多次骨折，无法行走，最终导致秦月明瘫痪了。但秦月明一直没有屈服，最后他们把秦月明判刑10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在监狱里，秦月明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无数次暴打，每次打他都是花样翻新。而秦月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平和慈善地对待别人，甚至是毒打过他的人。秦月明劝他们不要再打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不好。2011年2月份，佳木斯监狱召开大会，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就是放弃信仰真善人，而且转化率要达到 85%。主管监狱长特别成立了严管队，并恐吓说不转化就火化。2月21号，佳木斯监狱从各个监区抽出了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集训队的2层楼内，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想要用强硬的手段强迫他们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而狱警则对他们野蛮灌食。4天后，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号下午2点多，4个犯人分别按住了秦月明的4肢，一个犯人把秦月明的头向后扳，按在椅子的后靠背上，秦月明被犯人死死地按住，一点都动不了。另外有两个犯人护士按照指令给秦月明灌食。一个犯人护士用大号止血钳夹住秦月明的舌头，然后把夹住的舌头拉出来，拉到嘴外边，再往秦月明的嘴里插进一根橡胶管子。另一个犯人护士把着漏斗，把稀释后的奶粉加上约半袋的盐 盐还没有化开，就这样给秦月明灌进去。一会儿就听到秦月明发出沉闷的惨叫声。秦月明对站在跟前的御医赵伟急促地说，是不是插我肺里了？赵伟说，怎么可能呢。等灌食结束的时候，秦月明满嘴是血，表情极其痛苦，很费劲地喘着气，不停地惨叫着。当时御医和其他十几个集训队的警察还有大队长于义峰都站在门口，可是每个人都对秦月明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没有人为他想办法减轻一点痛苦，没有人抢救这个处在濒死状态的生命。因为太痛苦了，秦月明持续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喊声。晚上六点多，有人找御医过来看看，御医还故作惊讶地表示，怎么插到肺里了？说完就没事一样地走了。第二天2月26号，秦月明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倒下了，这是他在中共的魔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炼狱之夜。当妻子王秀清和家人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嘴和鼻子都在往外流着血，面目表情非常痛苦，他的右侧脖子后面有大片的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仍然是正常人的体温。家人质问监狱，这就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吗？家属随后多次强烈要求查看监狱的全程录像，想证实监狱所说的心脏病亡之说和抢救过程，当然是一次次被狱方用谎言和欺骗所阻止。为了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公道，王秀清和两个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上访过程，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政府的相关部门，但却不断地遭到佳木斯监狱和检察院的欺骗和推诿，还连续多日被跟踪，被秘密录像和人身威胁。最后收到的竟是佳木斯监狱给出的秦月明是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半年后的9月1号，他们带着冤情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然而就在离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11月13号，王秀清和小女儿却在双城市被绑架，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绑架他们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再继续追究秦月明的死，要他们放弃对佳木斯监狱的控告。孤苦伶仃的大女儿为了给亲人伸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期间却遭到各级工作人员的层层刁难、拖延和恐吓。与中共官方的冷漠和惧怕相比，有好心人帮着在微博上发了关于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和带上的照片。帖子发了11天，共有14000多个博客光顾。好多博客贴了这样的文字，求真相，求真相，求真相。一个博客写道，我倒是没有什么能耐，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难道我还不能喊一嗓子吗？在秦月明大女儿上告的过程中，有的律师从不接这个案子到主动收集事实资料帮助他们，有的法官从一开始的躲避不见到被秦月明女儿的文章感动到落泪，还有的警察从参与迫害到改变了态度。天地间同胞的良知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女孩一次次的安慰和鼓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想到了民意的力量，她开始走上街头征求百姓的签名支持。活生生的一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 震惊了父老乡亲。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就有超过15000人签名，并按下了手印，支持申冤。这其中有一份特殊的手印，是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狱警。秦月明的大女儿在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我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也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